今天我们都知道是母亲节，所以也先特别恭喜所有做母亲，愿神赐给你们真正快乐的母亲节。在做儿女的，如果你还没有写卡片或者是跟你妈妈致谢，到今天晚上12点以前记住打一个电话给你的妈妈啊，向她说感谢她爱她的话啊。在做丈夫的，如果你没有跟你的太太向她致谢她把你的儿女带得这么好啊，也还有来得及的机会啊，大概中午请吃饭不太容易了哈，晚餐试试看，不要让你的妻子还帮你做晚饭啊，好好带她去外面，好好吃一个好的晚餐啊，来纪念她的劳苦。啊，这个母亲节，我想各位都知道它的来源，啊，大约是在1905年。离开现在已经112年前，在费城，美国宾州费城，一位姐妹名叫安娜·贾维斯 （Anna Jarvis）， 她的母亲在五月第二个礼拜天，那是5月9号过世了。她非常怀念她的母亲。所以第二年1906年就在教会中，他的妈妈跟他都是教会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啊，开始纪念啊，然后第三第四年都在纪念，以后很多地方就觉得很有意义啊，不断的就让很多教会在五月第二礼拜天纪念母亲们，那以后慢慢推广，以后美国国会通过，美国总统颁布命令，成为美国国定的母亲节，5月2号，以后就又影响到世界各地。这个安娜·贾维斯，她得到妈妈很大的鼓励，她的妈妈帮助她，鼓励她，在那个时候念完2年制的大学，是不太容易的啊，念完之后工作也很好啊。不过妈妈是住在西维吉尼亚州，她住在费城，在宾州啊，分开，虽然有联络，但没有机会供养她的妈妈啊。那后来她的爸爸过世了，妈妈一个人啊，仍然是住在西维吉尼亚州。他就一直邀请妈妈到费城来，最后1904年妈妈终于来了，跟他住在一起，没想到一年妈妈就过世了，所以他就很感慨，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好好喂养供养妈妈，到年长了知道要供养，可是妈妈却不在了，所以以母亲节来纪念地上所有母亲所做的贡献。其实这个观点跟我们中国古代的观点是很类似的。各位知道很有名的一首诗，这是韩英所作的这个《韩诗外传》里面，这是公元前大概200年左右，100年啊，所写的诗叫做《树欲静而不止》，哦，没讲错吧？哦，你们是背下面一句哈，《子欲养而亲不待》啊。所以，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这个孝的观念是非常看重的啊。有话说：“百善孝为先。”啊，所以这里也请在座做儿女的，当你母亲还在的时候，你尽量能做到孝的 这一个行为啊，这也是神所纪念的，因为这是第一条十诫里面带着应许的诫命啊，其他诫命没有应许，就这一条孝敬你的父母，你会长寿而且在世得福。好，愿神恩待啊。那我们个人要好好思念，能用最恰当最合宜的方法孝敬我们还活着的母亲。我以前读过一个小故事啊，也许跟各位说一下。说有一个两个这个都是一个女校，高中女校都是女生，就老师就要他们做作文，题目妈妈。那有一个写了，他说这个妈妈真是好辛苦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我的妈妈。然后下面一堆写下去，老师说不错啊，好好孝顺你的妈妈。另外一个学生这样写，妈妈真的好辛苦，我长大以后一定教我的孩子孝顺他们的妈妈啊。这个写的也有道理就是了哈，妈妈是很辛苦的啊。那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母亲节到了，这个妈妈正在洗碗，这个女儿跑来说，妈妈今天母亲节怎么还洗碗呢啊，你不要洗了。哎呀，妈妈好高兴的就把围裙脱下来交给女儿啊。没想到女儿说，你交给我干什么呢？我叫你不要洗碗是明天再洗，不是今天洗啊。这个就不懂得真正的孝顺了哈。真正的爱不是说叫他妈妈明天再做啊，乃是我们可以今天帮妈妈做什么啊。愿神赐福在座所有做母亲的啊，你们的辛劳儿女一定会记住。不过但愿做儿女的，你不是请他明天做，是你肯来让妈妈得到休息。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从刚才读的圣经，是讲苦尽甘来的母亲。人生在世有苦有甘，我今天所重要讲的，人在苦中以及在甘中跟神的关系。苦和甘我们都很多，人都会经历过，但你是否人生过程苦与甘跟神都有关系。而真能够经历跟神的正确关系，即使现在有苦，神的恩典必会带你到甘的境界。这就是拿尔米的经历。拿尔米的经历各位刚刚读过，很简单，不用再多重复。他说，我是满满的出去，空空的回来。他也明白，他说这是耶和华让我受苦，耶和华甚至是打击我一样。那么他在苦中能够跟神的关系，以后神恩典临到这一位拿俄米，这一位女士，拿俄米得的福太大了，不仅是回到伯利恒以后生活很好，这实在说算不上什么福，这是很基础的很浅的福啊。各位一定都知道啊，拿俄米他得了路德这个媳妇啊，他说这媳妇比他有七个儿子更好。你们回家自己去读路德记到第四章，他说我有了这一个媳妇是我的女儿，这女儿比我有七个儿子更好，上帝赐福他。那不但是得到路德比七个儿子更好，更宝贵的路德嫁给波阿斯，以后生一个儿子叫俄贝德，俄贝德以后生一个儿子叫耶西，耶西生好几个儿子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，请诗班告诉我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大卫。大卫也算不得什么，重要的是从大卫的后裔 以后荣耀的神，永生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，就是借着大卫的后裔来到人间，从肉身的角度。当一个人人生跟神的关系都很好，在苦难中跟神的关系很正确，那神会引导，神会赐福，在人生的路途转变。可是那个都不是很重要的，即使在人生一直很多苦难，更重要是属灵的福气。那属灵的福气远超过地上的一切。当然可能那个时候拿阿米不知道他那么大的福气会成为神道成肉身，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，太大的福气。那我今天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很简要的讲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拿阿米在苦难中跟神的关系是仍然敬虔，对神敬虔，而且对人恩慈，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拿阿米的表现。那第一个，什么叫做对神敬虔呢？他凡事都是认定神在掌管一切，凡事都愿意依靠交托给神，凡事也愿意顺服神。那我们晓得拿阿米所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不敬虔的时代。怎么叫不敬虔？第一句话他就说了，士师秉政的时候。士师秉政是什么时候呢？士师秉政就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，地都分好了，然后各支派按照所分的地他们自己生活了。但是我们晓得慢慢的人心偏离神，没有敬畏神，所以神就兴起很多四维的仇敌，常常会攻击以色列人。那神就兴起士师，这个士师就带他们成为他们的政治宗教，成为民间的领袖，来抵抗外面的攻击。那士师很多个，士师有的很好，基甸不错，那参孙本来也不错，但参孙后来就自己堕落了。那很多士师开始都不错，但是后来也不见得很好。所以士师治理以色列人300年左右，那这300年治理到后期情况就很不好了。到了拿阿米的时候，那就是情况相当不好的时候。如果各位回去读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为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在当时的环境是不敬虔的环境，这个不敬虔的环境也带来一个神不喜悦不赐福的情境。怎么不喜悦？因为发生大饥荒，连伯利恒都发生饥荒。伯利恒是巴勒斯坦粮食之仓，出产粮食的地方。那里在耶路撒冷以南大约10公里左右，那很多周围的农地是非常好的农地，很多时候也有很多青草可以牧羊的。那么这样好的一个地方以后就名叫伯利恒。如果你懂得一点希伯来文，伯利恒三个中文字是两个希伯来字。两个什么希伯来字呢？一个是 Beth， 一个是 Lehem。 Beth 就是房子的意思，房子，或者一般通用什么什么之家的意思。 Lehem 就是粮食，因为伯利恒是很好的农地， 出产很多大麦，出产很多粮食，所以伯利恒叫做粮食之家。那在这个地方都饥荒，可见饥荒很严重。那饥荒很严重，这就应验了摩西给以色列人的警告。摩西在申命记二十八章苦口婆心呼天抢地地告诉以色列人，你进到迦南地，迦南地是牛奶鱼蜜之地啊，迦南地神会大大赐福。他们去探子看的时候，需要两个人抬一串葡萄，农产非常丰富，各样都是美好的，怎么会变成饥荒到这样子？但是摩西早就讲了，申命记二十八章，摩西说，你们若不听耶和华的话，你们若违背神的旨意，你带到田的种子虽然多，收成却很少，你栽种的葡萄园却得不到葡萄，耶和华会降灾那个地方，耶和华使雨变为沙尘，天变为钢，地变为铁，产生不了食物。当以色列人真的背逆神，跟着外邦啊敬拜偶像，结果饥荒就临到巴勒斯坦，连伯利恒这么样美好的地方都是饥荒。但是拿俄米在这样的过程中啊，他仍然是敬畏神。怎么知道敬畏神？他虽然离开伯利恒到了摩崖地啊，摩崖地更是偶像之地啊，他们啊在早期就敬拜偶像。当摩西带着百姓经过摩崖要进入迦南那个时候，摩西到了尼坡山，经过摩崖地，那个摩崖地的王不让他们走啊，他们只好绕道过去，然后又在石亭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犯奸淫，结果在那边碰到灾祸啊。所以他们进到挪亚地啊，却仍然持守敬拜独一的真神，仍然仰望依靠耶和华。他甚至知道这是耶和华允许的灾难临到，甚至说这是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这是全能的神使我受苦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要回去，耶和华降祸于我。他在苦难中他知道是出于神啊，仍然在神的掌管之下。可能他渐渐明白，无论如何还是不应该离开那牛奶鱼米之地，不应该离开神所应许的地方。我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离开神降的很多灾，灾包括什么灾？包括不久丈夫过世了，不但丈夫过世了，两个儿子都过世了，他变成丈夫过世是单亲，很辛苦的单亲把两个儿子养大。那么两个儿子虽然娶了外邦女子，却能够影响这两个外邦女子也来敬畏耶和华，也来归向真神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啊。因为啊，娶了没有信主的女子，外邦女子很容易就被影响带到不幸的阶段去了。可是她的信心很坚定，虽然在苦难中，虽然遇到这么多的苦，他仍然自己坚定信靠神，而且能够带领两个媳妇都信靠神，而且他也愿意改正。如果离开伯利恒，离开伯利恒是不当的，他说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到神过去所应许之地，神所赐福之地。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，是苦难中不要去埋怨神，知道从神来的，知道是神给他提醒，他愿意反省而改正自己的人生，这样的一个人生是非常蒙神纪念的。每一位在世上有的时候都有遇到苦难，遇到挫折，甚至失业，甚至生病，我们都会碰到。但每一次遇到苦难， 我们相信神在掌管一切，相信神是我们的依靠，仍然依靠神。虽然知道神允许临到，虽然知道神有他的计划，还不很清楚，不要就离开神，不要就埋怨神，常常反省有哪些路需要调整，有哪些路需要更合神的心意啊！这就是拿阿米所一面表现出来的。那这一面是他一个敬虔的人生，敬虔。那神其实没有忘记他，你就等一下，我就讲神在后面都看见。所以波阿斯的出现以后，波阿斯娶路德以后的生活，其实都在神的计划中。我们今天在苦难中看不清楚啊，千万不要就埋怨神，然后就离开神，然后就不愿意信靠神啊。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一方面要学很多功课啊，一碰到挫折，一有病痛，一有不顺利啊，那以后就怪神不看顾我啊，神不爱我，那所以很自然就不来教会了啊，就不愿意信靠主的恩典，那是我们会失去神更大的恩典，你就很难经历苦尽甘来神所赐的福气。在任何情况中仰望神，依靠神，等候神。神的计划我们看不清楚。我记得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公元第四第五世纪，教会非常有名的教父叫做圣奥古斯丁，他就告诉当时很多基督徒，若在苦难中要顺从神，不要埋怨神。他说神好像在我们人生画图一样，一个有名的画家图没有画完，画上一个黑点，你不要说奇怪为什么画一个黑点呢，这个黑点不好看，但是等图画完了，你才知道那个黑点有很好的意义。在你人生碰到难处，碰到挫折，现在你不要埋怨神，你不要责怪，你不要离弃神，等候神把图画画完，你回头再看，感谢神，这一个黑点是很重要。在你人生路途中就是依靠神。那这是拿俄米在他的路途里面所彰显出来，凡事等候依靠仰望神带领他的路程，以后神果然就给他开路了，他就回去。不过在这里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呢，拿阿米他对人非常恩慈，对人的恩慈特别显在对这两个媳妇身上，对这两个媳妇，媳妇这么年轻守寡，拿阿米说你们回去吧，你们再去嫁给别人啊，因为我这么 老迈了，你跟着我就没有意思了，没有用了。如果拿阿米人不恩慈，可能希望这两个媳妇不要离开，就服侍他一辈子啊，就不要再婚啊，跟着他服侍他。那这两个女儿女媳妇又愿意，照理说就留着这两个吧，然后就天天服侍他就好，但是他极力劝他们回去，可是这两个说什么也不肯回去啊。以后是拿俄米勉强那大的媳妇走了，可是路德说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拿俄米没有办法，以后就把他带回去了。这是显出啊，这个婆媳能够处得这么好，这算是非常难得的，非常少的。这个婆媳处不好，自古皆然啊。在圣经里面也有这个例子啊，很有名的就是利百加啊，利百加两个儿子，大儿子以扫虽然是早一点点出来而已。以扫娶了两个赫人的妻子，那这两个外邦女子，这个利百加说，哎呀，因这两个赫人女子我连性命都厌烦了啊，我这活得没有意思了啊， 他不想活了，那就给他们烦死。他说最后，所以再三叮咛他的二儿子雅各，你千万不能再娶外邦女子为妻，你到我的哥哥家里去，到这个亚兰去娶拉班的女儿，以后娶了利亚跟利拉结为妻。那婆媳这个相处就实在非常困难，不但圣经这样记载，各位大概知道中国古代好多婆媳所产生的凄惨悲剧，最有名的一个，各位大概都听过所谓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，后面说结发共枕席，却是还泉共为友，这个很悲惨的这个故事各位大概都知道。凡是在我们中间有爱听古筝的或者是弹古筝的老师，你们一定知道弹过这个曲子，叫做孔雀东南飞。这是描写汉朝有一个小官，这个小官叫做焦仲卿，这位先生他的妻子叫做刘兰芝，这个故事哀怨得不得了，两个很相爱，两个郎才女貌，人家说像一对孔雀啊，这么美好，结果没想到娶进门之后，这个婆婆就是不喜欢刘兰芝，就是不喜欢这个媳妇。那么有的时候媳妇这个直步啊，直慢了，就给她骂了个半死，以后有什么不看不对就挑剔，到最后他就给他儿子下最后通牒了，一定要把这个太太给休掉，把刘兰芝给休掉。这个儿子再三恳求都没有用，那他以后就说这样吧，你先回娘家去吧，我去，他小官嘛，被派到外面去办事，就回去娘家，这个娘家的妈妈就非常不高兴了，你怎么可以把我女儿打发回来呢？那几乎就是休她的意思了。不过这两个夫妻啊，就私下约定了，我们绝不再婚，两个人等到有机会再复合在一起。可是没想到啊，女方的父母就再三逼迫这个太太要再婚，他们把你赶回来了要再婚，然后一再介绍好多人逼他再婚，到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结果这一位刘兰芝跳到水池里面自杀了，就死掉了。这个消息就传给这个丈夫，这个丈夫以后就跑到树下面就上吊自杀了，两个都死了。所以这个以后有人就写出这个诗，非常哀怨的诗，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，结发共枕席，黄泉共为友，这些这是很长的诗了，里面几句很特别的。人在世上能够婆媳处得很好，这实在是上帝的恩典，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家庭大概有这样的经验。那中国是婆媳困难，在美国啊，常常是女婿很怕岳母，这个女婿最好不要见到岳母。我听过一个故事蛮有趣的，说有一对夫妻去旅行，带着岳父岳母，这很少的，去哪里旅行？跑到耶路撒冷去旅行，那看圣地啊，看得很高兴，什么都看完之后，这个岳母身体一向不太好，这样子奔波旅行辛劳，没想到在耶路撒冷生病了，重病，病到后来医生治不了就死了，死在耶路撒冷。那边殡仪馆说了，如果埋在耶路撒冷只要200块美金，很容易，如果要把它运回美国至少5000块美金，请问你选哪一样？结果女婿说，我选5000块美金把他运回美国。哇，他说你这个这么好的女婿啊，这么爱你的岳母。他说不是， 我听说以前有人埋在耶路撒冷死后又复活过来了，哎呀，我可不敢冒这个险了，宁可出多一点钱。那这是人间的一般的情况。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啊，劝我们中间有做婆婆媳妇的，有做岳母女婿的啊，靠主的恩典，愿主耶稣的爱充满我们，真能够以恩慈善良的心彼此相待啊，那神都会纪念。结果神真的纪念，你看这个拿俄米对路德这么好，路德真的，我就不要离开了，我就跟着你，你去哪里我去哪里，你的国是我的国，你的神是我的神。这个对一个摩押外邦女子来讲真的是很不容易，真的很不容易。那神以后就恩待他们回去，回去之后啊，真正神要赐的福在后面。拿俄米很有骨气啊，他的亲戚波阿斯是大财主啊，那是近亲啊，他只要去求求他吧，啊，你给我一点工作啊，或者你就养我们好了。结果他没有去求，路德也很孝顺，说这样吧，我到田间去啊，因为正好收割大麦的时候，他们旧约早都有规定的，你收割你要剩下一点丢在地上，让穷人可以捡。你们去读旧约记载是如此啊，所以啊。路德说我去捡，我就随便去哪里捡吧，捡一点麦子回来我们可以吃，可以养活你。拿俄米说好吧，你去吧，愿上帝赐福你去啊。结果啊，圣经有两个字，他去捡麦穗啊，到了第三节第三行，他有两个什么字啊，怎么会这么巧啊，跑到谁的田里去？跑到波阿斯田里去了。他们是亲戚，很近的亲戚。这么多田他不跑，光跑到波阿斯的田。圣经用恰巧，但是各位都知道，恰巧背后谁在管的？神在管呢。早都看见了，哦，这个拿俄米，他在苦难中敬畏我。他在什么情况里面，知道神所允许的苦难，没有埋怨，没有离弃神，而且寻求走神的路。这个路德也是如此的心啊，所以其实不是一般的恰巧，乃是神所安排的恰巧。请问你们自己想一想，在你人生的路途中，你经历过多少神所安排的恰巧啊？我不要讲太多我自己的经历啊，真的有的。如果你真的爱神，你真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以神为中心，你真的不埋怨神，真的依靠神，太多你想不到的恰巧，以后回头一看，原来这是神所安排的恰巧。一切在他的掌握中，一切他在管理中，他会行奇妙的事。那神所赐的福，当然不仅只是地上，以后当然另外一个近亲不愿意买赎，以后波阿斯就等于赎了路德。那么很多研究圣经的人说，波阿斯可能是前些日子丧偶，不然他们犹太人到了十八岁就都结婚了，按正常的情况，所以可能波阿斯前不久丧偶了。他是很有钱的大财主，家产很多，田地很大，那正好丧偶，所以以后就娶了路德为妻。这是圣经没讲的，是学者们推论的，是很可能的。要不然在他这个年纪，他这个财富，不太可能是没有妻子的。所以这个时候这一切的事情，神在后面都看见，神有他奇妙的作为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的人生在神手中，如果在苦难的时候你肯敬畏他，你肯心中仍充满恩慈良善，神一定安排很多恰巧给你啊，让你没想到的恰巧。这个恰巧不仅是地上的路能走得奇妙， 他以后成为主耶稣肉身的祖先，肉身的先祖。在历史上，拿俄米成为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。那我们可以说，敬畏神，依靠神，顺从神，苦尽甘来，在他的人生就实现了。愿神赐福各位。我已经超过了一点时间，对不起，不过今天大概不能怪我，我今天讲得很短了，但是愿神赐福各位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你也多看着我们每一位。在圣经上你留下这样的话，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，不给敬畏你爱你的人。我们知道你不但赐下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你更把万物与主白白的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感恩。我恳求你今天不但赐福所有在座做母亲的每一位信靠你的，借着认知母亲的爱，认识更伟大更完全的爱。愿神那在主耶稣基督里无比的爱天天充满我们的心，我们敬畏的心，感恩的心，信靠依赖的心，来度我们人生的日子，也不断来经验苦尽甘来，凡事你那美好的计划实现。愿你赐福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各位起立。本来有一首最后母亲的爱的诗歌，这样子我们唱第二节好不好？第二节唱一唱，第二节。
当那日主再来领我到天城门，那时要看见我母亲，唯有母亲所流眼泪，在我一生中最可贵，每日为我欢喜，每夜为我祈祷，是我痛苦中的安慰。
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成为一满
请坐。
先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。第一个家庭是二成跟叫守荣，如果你们在了，请你站起来，让我认识你一下好吗？我在后面，欢迎你们，谢谢。第二位是李宇，在这边哈，看到，欢迎欢迎。好，请问有没有今天来的新朋友？我们没有照到你的照片的，请你站起来，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啊。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这边呢有没有新来的朋友？这边呢有没有？有一位，好，贵姓啊？欢迎你，欢迎你。还有吗？最后一边。好，请所有新来 的家庭朋友们，聚会完了之后，请大家留步，到钢琴的前面，我们有专人来接待你们。请问我们的教勇弟兄在吗？他不知道啊，我们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一下的。好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你们的讲义里面，你会看到一个啊，归于返乡全福音。如果弟兄姐妹暑假很快来了，如果大家要计划回国，或者有亲戚朋友从国内过来的话，你们有这个负担，跟他们传福音啊，很欢迎大家去参加这个三个礼拜天1点到2点半，在我们的图书馆。我们有专人教导示范如何跟亲戚朋友的传福音，这个很好的一个训练，大家可以来参加。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周报的第9项，我们的美东南沙灵会将会在这个6月30号到7月2号，在阿拉巴马一个地方叫做Shaco Spring 那边举行。今年是我们教会举办的，所以请大家尽快报名。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，让整个家庭，包括青少年、成人、儿童，都有专不同的人来照顾他们。我们的大人的话，我们请到两位很好的牧师，还有一些讲员，来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来成长。青少年、儿童，同时有专人照顾他们。那个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放，请大家报名。请大家尽快报名，让我们的同工可以尽快做好这个准备的工作。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，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，1点半我们回来参加这个洗礼。